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新冠肺炎再变异带来怎样的启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女霸王变温柔女是怎么做到的，接下来的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来讲讲礼之大节男女有别关公秉烛夜读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来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伟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经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这部影片获得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是严禁杀生、严禁自杀的，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是自杀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可是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可是他却能够唱歌。自焚本来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却只有1分30秒的时间，怎么可能巡警携带着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且在1分30秒钟内出现呢？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之间是从容的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还录下了声音，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可以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您就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作为条件来让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的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 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8%。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的说是200万，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是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来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得出的死亡率是不到万分之一，这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也就是万分之65。可是您再回头看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中共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得了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中共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中共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信函超过了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检察长吴哲任职期间179名法轮功学员遭网判，屡遭迫害，广东法轮功学员燕平再被诬判入狱，曾现7年冤狱湖南向淮乡又遭经济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检察长吴哲2016年9月至2021年10月任职期间，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指令，诬告当地179名法轮功学员入狱，其中70人被网判4年及4年以上。刘希勇、仲淑娟、郑德才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吴哲为升官发财，为捞政绩，昧着良心与政法委、610、公安、法院、司法等部门沆瀣一气，非法起诉修心向善的好人，致使他们被判刑入狱。2016年至2022年1月，大连地区法院、公安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140万元，其中法院非法罚金62万元，警察抄家抢劫勒索78万元，吴哲是大连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大连市金州区法轮功学员80岁的老人刘希勇曾经被网判3年，2018年5月被劫持到本溪监狱。2021年4月9号是刘希勇3年冤狱期满的日子，家人去监狱接他回家，可是他却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强行劫持到大连金州三里看守所。刘希勇在看守所被迫害成肺积水，在医院期间 刘希勇的老伴和儿子每天两次去送饭，警察却从不让家人与其见面。后来，刘希勇再次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罚金6000元，被劫持到大连市第三监狱。2021年12月29号，刘希勇被迫害离世。刘希勇离世后，他的儿子要拉回他的遗体。大连市第三监狱怕他儿子拉着尸体上告，强行将刘希勇的遗体送到大连市金州区南山殡仪馆火化。大连市法轮功学员郑淑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曾经七次被绑架，经历了12年的非法关押，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他曾被关进看守所、戒毒所、洗脑班、大连教养院，两次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不让睡觉、关小号、毒打、野蛮灌食等等。2016年6月，郑淑娟在家中被绑架，被冤判7年半。在辽宁女子监狱，郑淑娟被迫害至乳腺癌。她聪明乖巧的女儿被迫害的精神失常，丈夫被判3年半缓刑。2021年12月24号，郑淑娟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66岁。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惠州市法轮功学员燕平女士被惠州国保大队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警察跟踪绑架，非法抄家。燕平被非法判刑2年03个月。2021年11月，燕平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这是她第6次被迫害。燕平原是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第六小学教师，他对待工作尽心尽力，拒收学生家长送的钱物，免费为学生补课。燕平曾两度去博罗县农村支教，第一次将支教学校的一个班由全镇倒数第一的成绩带成正数前几名。第二次支教，年终考核等级是优秀。不论是在湖北麻城老家任教，还是在广东省博罗县任教，燕平个人其他辅导的学生都曾获得过省县级的不同奖项。然而燕平却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屡遭迫害。2002年9月29号，燕平被麻城龙池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麻城市看守医所，遭毒打，上过死人床，曾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同年年底，他被送往湖北沙洋劳教所迫害一年。在沙洋劳教所，燕平被强制剥夺睡眠，被劳教所警察利用专门看管法轮功学员的犯人包家，将他的腿打得一瘸一拐，强迫他长期下蹲，身心遭到严重摧残。2011年7月，燕平被博罗县国保大队610办公室人员非法抄家，被劫持到广东省三水洗脑班，强制洗脑接近一年的时间。2016年4月，燕平被惠州市惠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暴力绑架，被酷刑迫害的行动不能自立，只能坐轮椅。惠城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其家人的情况下秘密开庭，最后对燕平枉判1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在广东省女子监狱，燕平遭受非人的折磨，当她出冤狱时已是满头白发，经常头疼头晕，无故大汗淋漓。博罗县教育局于2017年1月非法开除了燕平的公职，他的医保、社保被全部取消。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法轮功学员向怀香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7年，出狱后又遭经济迫害，她的养老金从2014年9月被停发至今。现年71岁的向怀香毕业于湖南省财会中专学校，是湖南省郴州市建设银行退休干部。在建行工作期间，他多次被评选为市省级先进档案工作者。1996年4月，身体多病的向怀香修炼了法轮功，从此他无病一身轻。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向怀香及家人遭到中共人员的各种迫害。他的独生女儿陈丽娟到天安门广场练功，被警察非法抓捕，遭到残酷折磨，导致他精神失常。2004年11月，向怀香20几岁的女儿韩渊离世。从2010年11月至2011年4月， 向槐香被非法庭审了四次，最后中共法院以所谓的破坏法律实施罪对他非法判刑七年。向槐香出狱后，他的养老金自2014年9月以来被停发，致使他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读者爆料，纽约法拉盛破坏退党服务点的歹徒疑似香港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根据媒体报道，今年2月10号中国新年期间，美东时间下午3点20分左右，一名身穿黑色短袖的男子出现在纽约法拉盛面街。他从南至北来到黄金商场门口，对那里的退党服务点展板挥拳猛砸。旁观者视频显示，2月10号当天，施暴的男子没有戴口罩，两臂和胸前有纹身，面目狰狞。他用拳头对退党服务点的展板猛力地反复地捶砸，把展板砸倒后，继续用脚狠狠地在上面踹。该男子还掀翻了退党服务点摆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桌子，将法轮功真相资料撒了一地之后，还动手撕毁资料。临走时，他将损坏的展板拉走了。此事件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关注。一位有能力翻墙的中国大陆读者看了暴徒施暴的视频和照片后来信表示，觉得很熟悉，好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个人，只是长胖了很多，但神态很像，但不确定。上一次新闻里面，从身影和动作上看，应该也是他。我认识的那个人当时在珠海三乡碧桂园别墅里面住，实际就是在这里包养小三。我曾经在他家做工，所以对他的印象很熟悉，从动作上看很像他。他做事动作很快，很敏捷，身上也有很多纹身。这位读者说，我认识的那个人是黄旗，香港人，原籍福建，1964年出生的。他有几个妻子，第一任妻子不知叫什么，第二任妻子叫张妮妮，东北人，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叫黄慈维，2007年生，小的叫黄英。记者目前尚无法确认黄旗与在法拉盛施暴的是否是同一个人，希望更多人帮助甄别嫌疑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135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新冠肺炎再变异带来怎样的启示？
请听时事评论：新冠肺炎再变异带来怎样的启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3日。目前新冠肺炎的变异病毒奥密克戎已经扩散到10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浙江、广州、天津、河南也陆续出现了病例。一项新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感染率是德尔塔变种的5倍以上，接踵而来的是奥密克戎和德尔塔的结合变种已经在扩散中。2021年12月15日，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可能是大流行爆发以来最严重的威胁。法国政府警告说，奥密克戎变种正在欧洲以闪电般速度蔓延，美国、加拿大、爱尔兰等地也正面临病例激增。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说，我们将能够确定是否所有疫苗诱导的抗体都会失去对奥密克戎的有效性。从2019年12月最早发现武汉肺炎的迹象，到2021年12月，整整2年过去了，
从武汉肺炎到英国变异病毒，再到德尔塔，又出现奥比克戎，每一次经过种种方式的防御之后，都有一段平稳期，但是不久之后又出现更为剧烈的变异。这样的现象给人们什么启示？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的两年里，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用了一年多时间达到了250万，但接下来的250万死亡人数仅用了不到八个月的时间。数据显示，不管人们采取什么措施，疫情的加速趋势却并没有得到改善。世界各国疫情相继爆发下，新冠病例的激增常被认为与未接种疫苗的人有关。但是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和宾州州立大学的学者针对68个国家的新冠疫情研究发现，接种疫苗人口百分比的高低与新增病例之间没有明显关系。发表在欧洲流行病学杂志的研究成果也发现，疫情的升降与疫苗接种率没有直接关系。研究者呼吁应重新审视打疫苗防疫措施。2021年12月17日，由美国知名制药公司和华盛顿大学等机构联合进行研究。研究人员选用了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变种和在中国发现的原始病毒株做比较，分别实验了目前广泛使用的六种疫苗，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强生、国药和 Spanic， 以及不同的治疗药物，对奥密克戎变体产生很少或根本不产生中和抗体。在现实中，对疫苗的作用从不确定到获得普遍的认可，再到最新出现的抗体衰减，甚至于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说，有可能所有疫苗诱导的抗体都会失去对奥密克戎的有效性。难道对于瘟疫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现有的原点吗？当回望历史，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瘟疫，例如公元前430年的雅典大瘟疫、14世纪的黑死病、一战期间的西班牙大流感等。大瘟疫流行的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往往又神秘消失，人们不知它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何时停下脚步。瘟疫难以捉摸，但其神秘的一面却并非没有向世人展现另一种可能。东西方文化中都曾有着在瘟疫中凭借坚定信念驱除恐惧的记录。从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被黑死病笼罩，人们无处可逃。在危难中，僧侣马丁·路德选择留在了疫区，继续为病患及垂死者服务。路德看到这样的事实，经验表明，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马丁·路德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公元1633年，鼠疫肆虐欧洲，德国巴伐利亚的欧伯阿梅高小村也遭受疫情，当地居民万分恐惧。在惊恐中，人们虔诚地向上帝祷告并发誓，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在黑死病中免于灭顶之灾，他们就会每十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从那一刻起，鼠疫就再也没有夺走当地人一条性命。到现在，欧伯阿梅高人履行诺言，坚持上演耶稣受难剧，已经将近400年了。敬畏神明，提升道德，这是人类数千年来历尽磨难而积累沉淀的文明结晶。顺应天道，符合宇宙的根本特性，才是人类找到最终归宿的秘诀，才是人类得以解救的唯一出路。在东方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的产生是邪气入侵造成的。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曾说，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在史书中记载了与瘟疫擦肩而过的奇迹。据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记载，明代中期约嘉靖十人，曾任广东高州府的一位徐姓知府，他的姥姥和继母曾经疫力大作，已经奄奄一息，家人不少都被传染。 邻居亲戚以为无救，纷纷躲避，唯有徐知府独自周旋其间，细心照料。后来他的姥姥和继母才得以转危为安，徐知府身体也一直健康，瘟疫好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再如明朝永乐年间，进士张宗敛的父亲张彦臣，其同宗族的人家全家都染疫了，亲朋好友都躲避起来。张彦臣亲自准备汤粥，每天去看望数次，大家怕他染上瘟疫，都阻止他。张彦臣解释道，我做我的好事，鬼神怎能侵害呢？连道路旁边的树木都能施人以庇护的阴凉，而人与人之间怎能不扶危助困呢？尽管在疫者间穿梭，张彦臣始终不染疫，这就应验了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符，老子孔子也都有关于人与天德之间关系的论述。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中国古人在生活的时间和观察中认识到，人顺应天德行事和生活，才能保持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人体才能健康，家庭才能和睦，社会才能太平。反之，无论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很容易病患或者遇到灾祸。另外，古今中外许多预言都提到过，人类在末节将要经历一场大劫。明朝开国功勋刘伯温留下的《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准确的预言发生在2019年到2020年出现的大瘟疫。几乎所有的预言或者预示都有同样的诉求，无论贫富贵贱，除非善乃能保全，就是说只有保存善良或者改过将功补罪之人，还能保住一线生机。中国有一句古话，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灾异，上天都会给还值得留下的人留下走出劫难的活路。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疫情中，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不少身染瘟疫的人，因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摆脱瘟疫。有医学专家发现，当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时，人体能量场会产生显著的变化，增强免疫力，保护自身免受病毒感染。两年过去，新冠肺炎又一轮变异席卷全球，一次又一次的抗疫措施仿佛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实施。身在灾情的每一个人是否应当有一次真正的反思呢？当真相摆在您的面前时，千万不要拒绝，善恶在一念之间，这是一份来之不易转瞬即逝的机缘。祝愿您在大难中走出瘟疫，迎来光明的新纪元。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星的评论文章，新冠肺炎再变异带来怎样的启示？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现在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已听说过的三退。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超过3亿8000多万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也请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时，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脾气暴躁的女霸王变成了一个愿意为别人着想、说话轻言细语的温柔女。是什么改变了她？今天的修炼故事题目是女霸王变温柔女。
刘瑞东生长在台湾，是家中唯一的女儿，从小受宠，结婚后先生疼爱她，长辈也呵护她，在家里从来不让她洗一只碗一双筷，公公弄了个连锁童装店让她经营，所以工作中也自然是一切由她说了算，加上第一胎就生了个儿子，更是让家中最具权威的公公心花怒放，她也因此更加的骄纵，脾气也大，做生意一不顺心就会摔东西，还把先生当出气筒，一吵架就撕结婚照，撕到所有的合照全没了，只剩下一张自己的独照。他还曾经在冬天寒冷下雨的午夜，要先生特别开了近3个小时的车往返一家指定的店铺，他说没吃到这间店铺的肉粽就无法入睡。对于3个孩子的教育，刘瑞东也是虎妈作为，他逼孩子学习，连蹲马桶都得背英文单词，考试差一分打一下。女儿小学低年级时，为了教育女儿守时，约好放学接她，从下课铃声响起只等10分钟。有一次铃声响后，老师把学生留下来说话， 女儿因此当场大哭。女儿告诉老师妈妈的脾气，把全班都吓到了。刘瑞东也因此在女儿班上以凶恶出了名。刘瑞东对邻居也不客气。一次，邻居的车挡到他家门前，他扯开喉咙就喊着车牌号，说这车挡道了，不快移开后果自负。他从街头喊到巷尾，喊得他先生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他自己却不以为意。街坊邻居间都说，那个邱家媳妇啊，人长得漂亮，但是脾气很坏。虽然周围的人什么都得顺着他，可瑞东却并不快乐。尤其婚后五六年的时候，跟他感情亲密的母亲得癌症走了，更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从母亲去世起，他每天哭，整整哭了五年，并因此患上了忧郁症。他还因为颈椎、胸椎严重骨刺，压迫神经，身体右半边整个都是麻的，晚上都难以入眠，曾经针灸了两三个月也不见好。这一切让他觉得生命是这么的脆弱。他开始潜心佛教，希望能从中明了人生到底为何而来。但学佛十年，他仍旧对人生感到茫然。为了改善健康状况，他还练了一些气功，但却事与愿违。一天，一位已经一年没见的老顾客让瑞东眼睛一亮。在瑞东的记忆里，这位老顾客中气不足，身体比瑞东还差。过去来店里讲的都是去哪个医生那儿看病，但这次来到店里的老顾客却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健步如飞。一问之下才知道，他是在修炼法轮功。这位顾客给了瑞东一份《大纪元时报》，瑞东不以为意，随便一搁，没看。等到瑞东第三次接到报纸后，有一天闲得没事就拿起来翻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法轮功修炼者交流修炼体会，里面不仅谈到了修炼后身体的改变，也谈到了修炼后人生态度的转变。其中有一句话，找到回家的路，竟然让瑞东读来内心一震。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学练，每天盼着这位客人再来。一两个月以后，这位客人终于来了，还给他带来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客人一走，店门一关，瑞东就赶紧翻开书。不知为什么，看到法轮大法师父的照片，瑞东竟忍不住的眼泪直流。他彻夜拜读，那些困扰他多年的问题，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来在世间的目的是什么等等，全部得到了解答。瑞东知道这就是他要的，他随即来到附近的公园练功点学练功法，并在2002年3月29日这天参加了观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的为期九天的学习班。看录像的过程中，他感觉到身体有法轮在转，更神奇的是，原本半边麻木的身体修炼三个月后就不麻了，半年后甚至连压迫神经的骨刺也都不见了。瑞东身体的变化让他的先生赞叹不已，更让他先生欣喜的是，老婆根本变了一个人。过去瑞东一有压力急躁起来，周围的人都要遭殃，如今瑞东不只是说话轻声细语，还会考虑别人。自从公公去世以后，瑞东在家里开始洗碗。有一次他一直弄不好，瑞东有点急躁起来，先生随手教了一下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如果在以前，先生这句话就足以让瑞东马上翻脸，可是那一次瑞东却是对先生说，老公对不起，我会改进，希望不要造成你的困扰。瑞东说，那是因为他修炼以后明白了修炼人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当然刚开始他也不是马上就能转变。起初瑞东要发脾气的时候，就反复默念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他不断重复的念，直到自己的急躁气恨没了，心平气和为止。就这样， 瑞东暴躁强势的脾气逐渐地消失了。瑞东先生因此高兴地经常跟周围的人讲法轮大法如何好。女儿也曾经对瑞东说，妈妈，其实你以前这种个性给我压力很大，自从你放手之后我非常快乐，我们真的可以当朋友了。已嫁作人妻的女儿现在不管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就想跟妈妈交流。过去瑞东的同学曾经对瑞东说，你那脸怎么变成了生意脸，眼中尽是钱，以前天真可爱的你哪去了？修炼法轮功以后，同学再看到瑞东时竟然问，你做了什么吗？你的气运不同了，面貌柔和，有修佛吗？你连讲话都不一样了。现在的瑞东对邻居自然也不强势了，而且有什么好东西还会主动跟邻居分享，邻居看到他都说法轮功很好，要继续练哦。听众朋友，这个女霸王变温柔女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今天我们来讲讲传统文化中关于男女有别这个礼之大节。春秋时期，鲁国正卿季康子的叔母去造访季康子的时候，季康子跟叔母打招呼，叔母不答应，季康子以为有不周到的地方，跟着叔母来到内室询问叔母自己有什么过错。叔母回答道，妇女们只是处理内室之内的事务，不过问男人朝堂上的事情。后来季康子去看望叔母时，叔母总是打开门和康子说话，不迈出门一步。孔子赞叹他们认真遵守了男女有别的礼仪。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中国古礼之大节是男女有别，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也是治家的首要，饮食起居有礼有节，容貌态度恭敬，进退一步有度。所以君子有辨善之度，以治气养性。《礼记·曲礼》上规定，男女不能在一起，不能共用衣架、毛巾、梳子，不能亲自传递和接受东西，嫂子与小叔不能互相往来问候，叔母不能洗非亲生孩子的衣服，男人外面的事情不能告诉家里的女人，女人也不能在外面说家里的事。女子订婚后要佩戴彩带，其他人没有什么大事就不能进入该女子的闺房。姑母、姐妹、自己的女儿出嫁后回到娘家时，不可以与兄弟们同席而坐，共用同一餐具进食，父子之间也不可以同席而坐。男女之间没有媒人的提亲，就不要打听对方的名字。女方没有接受财聘礼前，两家不能相亲互相交往。男女双方定亲之后，选择良辰吉日举行婚礼，需斋戒禀告祖先，祭祀鬼神， 置办酒席，邀请乡邻及亲友。《礼记内策》记载，男女之间如果不是举行祭祀和办理丧事，不能用手传递东西，如果需要传递东西，就得有一个竹筐来承接。如果没有东西承接，递东西的人坐下，把东西放在地上，然后由接东西的人坐下，从地上取走东西。男女不可以在同一口井边积水，不可以同使用一个浴室洗澡，不可以互相通用一床寝席，不可以互相讨借东西，男女衣裳不可以混着穿。闺门内讲的话不能传之于外，闺门外讲的话也不能传之于内。男子进入内宅，不能够虚声示意，也不能用手指指点点。夜晚行路，无论男女都必须点燃火把蜡烛，没有火把蜡烛就不能外出。女子出门还要以物遮面，走路时男子要靠右边走，女子要靠左边走。另外，妇人迎送客人也不能走出门外，与自己的兄弟会面也不能迈出门槛。家里孩子长到七岁的时候，男女之间不能坐在一起吃饭，不能在同一个炕席上就寝。男孩子十岁的时候要到外边去拜师学习，女孩子到了十岁不能外出求学。古人为何如此重视男女有别之礼？现代年轻人也许认为这些礼节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让我们从下面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吕洞宾道出功名利禄与长寿的关系。吕洞宾，名言，字洞宾，唐河中府永乐县（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人。他本是唐朝礼部侍郎吕魏相国的孙子，先后考中孝廉和进士。后来吕洞宾到终南山隐居，与钟离祖师传授修道之法，得道成仙。吕洞宾曾告诉弟子，人今生与来世的富贵、官爵、福禄，均与人坚守贞操、不犯淫欲有关。吕洞宾给弟子们详细讲解，无论遇到什么关系的女子，都要严守男女有别之礼，包括起心动念、与人交友等，都有严格要求。吕洞宾说，人家有女虽妖艳，并无一念起淫心，年纪稍长视为子，年纪稍幼当媚身，花颜玉貌非吾偶，恐他名节殿终身，一恐自己损阴志，二恐惊动天上神，三恐报应来得快，不敢苟且犯邪淫，有时遇着谈归捆，正言正色借他人，有时遇着途中女，掉头不敢看他身，有时遇着干姊妹，不许来往说私情，有时遇着表姐妹，不许相见笑盈盈，有时遇着婶和嫂，不许同坐并同行，有时遇着生女辈，端严守礼不交亲，有时遇着邪书画，及时搜检复火焚，有时遇着淫朋友，不许同窗共结盟，存心正直天之道，故而今生显科名。吕洞宾给弟子的开示，不只是在男女的交往中要严守男女有别之礼，包括看到黄色的书画等东西都要及时销毁，也不能与淫朋友交往。换句话说，人若想求取功名、富贵、光宗耀祖，需择友而交，自己必须为人处事、行为举止都要端正，也就是心正。 鲁南洁身自好。春秋时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柳下惠坐怀不乱。这里有一个不可学柳下惠的故事。孔子系列故事记载，鲁国有个男子独处，夜半邻居寡妇室坏漏雨，来求托庇，男子庇护不纳。妇女问道，何不仁不纳我乎？鲁南说，吾闻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纳也。妇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欲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男子回答，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听闻后赞叹鲁南已经达到至善，是智者的表现，欲学柳下惠者未必有此智慧。采桑女非礼勿动。东汉末年，有位采桑女秦罗夫，姿容严厉，是当地出了名的美人儿。秦罗夫也是中国音乐史中留名的女性筝乐家，每当她在桑树林中出现的时候，总是引来众人久久凝望。太守见到气质高雅的罗夫，停下车马，邀请罗夫共乘一车。罗夫回答太守，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太守不甘心，又在邀约这位佳人，罗夫便弹唱了一曲《陌上桑》。东边有1000多人马，我丈夫带队走在前面，他骑着白马，马尾上系着青丝带，马头上有黄金，腰间佩戴着1000万钱的鹿卢剑。《诗经·周南·汉广》曰，男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大意是，山的南面有高大的乔木，不能在乔木下面休息。汉江有女子乘船游赏，想去追求又不可能。这里是指知礼守礼的女子，不可求思。关公忠义守礼，秉烛夜读。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神勇无敌，从温酒斩华雄一战成名，之后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位列五虎上将之首。关羽重义轻利，关羽被曹操设计降了后，任凭曹操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送袍赠马，再加上黄金美女，关羽之心终不为财色所动，仍然坚持，若知皇叔下落，虽倒水火，必往从之。关公坚守忠义，流传千古。关公还有一个秉烛夜读的美谈，《三国演义》第25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世，救白马曹操解重围讲。曹操见黄金美女都不能打动关羽的心，又设计陷关羽于不义，在班师回许昌的途中，欲乱君臣之礼，有意让关羽和两位嫂嫂共处一室。当晚关羽拿着蜡烛站立在户外，通宵达旦地读书，丝毫没有一点疲倦。有个叫胡班的人在夜间偷偷观察关羽，见关公左手抄然于灯下平脊看书，胡班见了失声叹曰，真天人也。曹操见关公如此忠义，更加敬服。到许昌后，曹操拨了一府给关公居住，关公把一宅分为两院，内门两位嫂子居住，并派10个老兵把守。 关公自居外宅，关公每次都不入室内，在门外给两位夫人请安。后人有诗叹曰：威清三国著英豪，一宅分居意气高。今人虽然做不到关羽的义薄云天、秉烛夜读，至少可以遵守男女有别之礼，不要随大流，为自己将来求取功名富贵积攒福德吧。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迎接充满欢乐和梦想的新一年，朋友让我们放声歌唱，心中祈祷善良的你岁岁平安，我们一起迎接新纪元。
祝福你祝福你，吉祝飞轮大发好光明，永驻喜云间。祝福你祝福你，吉祝真善人好，未来幸福无边。
同庆多么喜悦和希望的新一年，朋友让我们争吵出缘，心中祈祷善良的你岁岁平安，我们一起迎接新纪元。
祝福你祝福你，吉祝飞轮大发好光明，永驻喜云间。祝福你祝福你，吉祝真善人好，未来幸福无边。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是虎年的元宵节， 我们在此祝您元宵节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